幕里漆黑的长夜，他摸索在路上，提着一盏灯，走得很急。月光落在羊肠小道上，映着他清瘦的影子和摇晃的灯光，仿若幽冥使者提灯夜行。不远处小巷尽头灯火通明，有许多人站在那里，议论声中夹着哭喊，男人的怒吼和女人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，似如地狱被拖到了人间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他走出小巷，混入人群，心跳得又快又急，只听旁人议论着道：“顾家这是犯了什么罪啊？”“哪里是犯了罪？”鬼怪的人道，“不过是王大人去了粮饷，宰头肥羊罢了。”他侧目看去，说话的人是陈东叔叔的一位先生，消息极为灵通。他叹了口气道：“梁王谋反后，范宣领兵入东都，说是寻金策，却在一夜之间杀光了所有李姓子孙，而后挟持太后拥他为帝。他不过只是一个幽都节度使，就敢自称天子，其他各方英雄谁能服气？”于是各都节度使打着灭反贼的名义都自立为王。乱世来了，咱们王大人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不过也怪这顾家，说先生擅自意志，所有人把目光落在那朱红大门之前，大门前有一女子正被官兵抓着头发拖出来，她叫得声嘶力竭，然而众人却一时分冷漠，听着那说书先生道：“他家本就富庶，当年仗着与梁王沾亲带故，就在扬州横行霸道。他那儿子顾九思向来是个不成器的，整日赌钱生事，若非当年他打折王大人长子的腿，今日这场灾祸或许还轮不到他们呢。”“是啊，说起顾九思，所有人立刻附和起来，忙道：“他当初不仅打折了王大人大长子的腿，我还听说他当街咒骂，差点踩死九生他娘。”这一开头，所有人都议论起来。不过顷刻之间，刘玉如就清楚地听到，原本不过只是一个喜欢打架赌钱的纨绔子弟，突然间就变成了杀人放火、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。他觉得呼吸困难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情绪，他只是清楚地知道，那九生他娘本就是个得逞为生的，平日里所有人对他都骂骂咧咧的，现在却成了一个纯良孤苦的老妇人。而他们说的那 王大人的儿子才是个真正的涉宗恶鬼，糟蹋不知多少好姑娘，只是仗着家大势大，所有人拿他没办法罢了。他静静看着一切，捏紧了手里的灯笼，然后他看见一个衣着华贵的女子被一个20多岁的男人拖了出来，随后一个男人似乎出了声追了出来，大吼道：“娘！”追出来的青年看上去不到20岁，五官早已歪斜，如绸墨发极为凌乱散开，衣衫上沾满了血迹，他脸上全是眼泪和愤怒。然而饶是如此，却仍然没有遮住他的容貌半分。他眼若桃花，眉如远山，整个人生得极为秀雅，但因他长得极为高瘦，眉宇间又带着疏朗之气，哪怕五官十分精致，却也不显得英气，反而只是让人觉得俊雅如生如足。在他出现的那一瞬间，原本议论着的人顿时止住了声音，所有人看过去，而拖着他母亲的那人转过头去，将手搭在他母亲的肩头，笑着道：“ 顾九思，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现在就知道哭了。听到这话，顾九思整个人微微颤抖，可他还是道：王蓉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放开我娘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王蓉笑起来，手里轻轻甩着鞭子。你们顾家跟着梁王谋逆，罪是你一人能当的吗？放心吧，你娘不会死啊，我父亲向来宽厚，你们家的小孩啊女人我们都会留下。哦对了，你还没儿子吧？说着，王蓉似乎觉得有点可惜，叹了口气道：你也没娶个妻妾，家里也就剩下你娘和你爹那几个妾室人脉了。不过他们年老珠黄，也只能卖到最下等的暗窑去，可惜了。王蓉，顾九思怒喊出声。王蓉见他模样，大笑起来：这样不正好吗？有人好好照顾你娘，你和你爹走了也没牵挂。顾九思没说话了，他捏紧了拳头，语气犀利利下起来：旁边都是女人的尖叫声，他们府中的男子无论如何都是要死的，于是一个个都持剑挡在女子身前，似乎想要护住妻儿。顾九思静静看着王蓉，他绝望中又带着悲切，像是一只被囚于绝地的孤鹤，高傲中带着决绝。他终于道：王蓉，你要怎样才愿意放我娘？怎样？王蓉笑起来，她摸了摸下巴，想了想：要不你给我磕三个头，从今以后当我干儿子吧。当我干儿子，你也算我爹的孙子，说不定会放你顾家一马呢。听到这话，顾九思睫毛微颤，刘玉如静静看着，周边雨越来越大，打湿了他手里提着的灯。围观的人因着这场大雨也陆陆续续离开，就只有柳玉如站在那里，面色平静，无悲无喜。好久后，他听见顾九思低声的道：好。说着，他颤着的身子低了头，弯了膝盖。也就是那一瞬间，王二身边的女子骤然从袖中抽出利刃，猛地捅进了王蓉的腹间。旁边的侍卫反应极快，在女子抽刀那片刻就挥刀砍了过去。顾九思高喝一声，猛地扑到那女子身上，而四面八方都是刀尖，母子二人当场就被砍了十几把刀尖。我儿，女子微微颤抖，她抬起染血的双手附在顾九思面容上，喘息着道：宁做太平君，不做乱世人。轮回路上，莫要走错了路。顾九思没有动，他口中鲜血大口大口呕出来。女人慢慢闭上了眼睛，她单膝跪在地上，低声应了句：孩儿遵命。而后她从自己身上抽出了刀，慢慢站了起来，雨水混着他的鲜血一路蔓延，落到他脚下。他提着刀转身，电闪雷鸣间，男子浑身染血，死了休了。众人惊得不由得退了一步，而那人却是提着刀，一步一步朝他走了过来。救我！他沙哑出声，目光死死盯住了他。刘玉如，他叫出了他的名字。救我！